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19号礼拜三，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晓祥。布林肯说北京将会以更快的时间表攻台，下届常委名单礼拜日揭晓，习近平亲信登高位，日澳有望签署新安全声明应对中共军事挑衅，俄国向伊朗购买更致命的无人机，以色列被激怒转向可能军援乌克兰，维欧港人事件发酵，英国外相传召中共临时代办。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习近平二十大报告关于台湾问题的表述引起广泛关注，美国国务卿礼拜一警告说北京已经决定以更快的时间表攻台，因为他对台湾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彭博社报道指出，美国政府官员对北京入侵台湾意图的评论并不常见。彭博社报道，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礼拜一10月17号表示，中共已经决定以比以前想象的更快的时间表夺取台湾。此前不久，中共领导人习近平重申了在必要时以武力夺取台湾的意图。布林肯在史丹福大学的一场活动当中说，近年来北京对台湾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布林肯表示，中共已经作出了一个基本决定，即是现状不再是他可以接受的，北京决心在更快的时间内实现统一。布林肯没有详细说明时间，也都没有提供其他细节。彭博社报道指出，尽管拜登政府官员经常指责北京当局削弱了台湾海峡的权力平衡，但有关北京入侵台湾意图的评论却不太常见。观察人士对任何可以深入了解北京或者华盛顿的高级官员如何看待台湾战争的言论高度敏感，因为这个事件将会产生巨大的地缘政治和经济后果，特别是考虑到拜登总统一再承诺美国将会帮助保卫台湾。在被问到布林肯的评论是否反映了一种正式评估，即是中共已经加快了夺取台湾的议程时，美国国务院礼拜一没有立即作出答复。去年三月，时任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的戴维森上将告诉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中共希望在这十年内，事实上在未来六年内拿下台湾。礼拜一，布林肯同前国务卿赖斯的谈话当中，重申了对中共当局的批评，说他在国内更加专制，在国外更具侵略性。在回答听众提问时，布林肯对台湾问题发表了评论，他说北京愿意不惜一切代价来夺取台湾。布林肯说，如果和平手段不起作用，那么他将会采取胁迫手段，还有可能如果胁迫手段不起作用，那样也许会采用武力手段来实现其目标，而这个就是严重破坏现状并造成巨大紧张局势的原因。二十大主席团10月18号第二次开会，审议中共中央委员会委员等建议名单，下一届常委会名单将会在礼拜日揭晓。《华尔街日报》10月17号报道，据接近中共领导层的人士透露，习近平可能会将政治盟友打包入常以展现实力。知情人士说，习近平准备提拔的一位亲信是上海市委书记李强。知情人士说，现年63岁的李强也都被认为是明年春季中共人大会议上将会任命的总理职位的热门人选。中共总理通常主管经济工作，由于习近平采取动态清零防疫政策，房地产市场急剧滑坡，以及监管整顿为企业带来不确定性，中国经济受到了打击。其他可能入常的人包括中央办公厅主任丁士祥和广东省委书记李希。现年60岁的丁士祥是习近平的助手，李希曾经为和习近平家人过从甚密的一位中共元老担任过秘书。接近中共领导层的知情人士提醒说，关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组成的最终审议结果要到礼拜日才会揭晓，到时中共领导层将会确定下一届政治局常委会成员名单。在二十大上，习近平预料将会打破惯例，第三次担任中共最高领导人。 報道話，一旦如願以償，習近平將會喺自己身邊聚集志同道合嘅官員，並打破中共近幾十年嚟形成嘅接班慣例。政治分析人士話，咁樣可能會讓習近平更容易推進佢嘅優先事項，但如果議程受阻，亦都將會導致更嚴峻嘅後果。分析中共政府文件嘅香港人工智慧公司 Bilby 嘅董事總經理 Ryan Manuel 話，如果事情有差池，習近平受怪罪的风险要大得多。分析人士指出，汪洋和胡春华亦都是接替现任总理李克强的人选，虽然两人都曾任副总理，符合几十年来的惯例，而且都公开支持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政策，但汪洋和胡春华是倾向市场原则的自由主义改革标杆人物，而且都被认为不在习近平的圈子内，而是由其他政治老人提携的。在即将于澳洲珀斯举行的峰会上，印澳两国计划签署一项关于安全合作的新声明，以应对北京在该地区日益增长的军事力量和独断专行。据日媒共同社报道，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将会在10月22号会见日本首相岸田文雄，预计将会宣布新的安全合作联合声明。该声明最初由澳洲前总理霍华德和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在2007年签署，包括关于反恐、边境保护和针对北韩导弹威胁的合作条款，但没有具体提到中共。在5月的首次会晤当中，阿尔巴尼斯和岸田同意为制定新的联合安全声明而努力，以深化两国在安全方面的合作。他们还确认将会在处理经济胁迫方面进行合作。中共一直在度积极参与并加强对太平洋地区施加影响。今年4月，北京同所罗门群岛签署安全条约，引发全球警觉。近期所罗门群岛继续加强同中共的联系，甚至派遣了32名官员到中国接受为期一个月的警务技术培训。此前所罗门群岛还拒绝了美国海岸警卫队船只停靠，并同中共电信公司华为签署了一项重要协议。澳洲空军亦都遭遇了一些军事挑衅，包括中共军舰对飞机的激光瞄准，以及中共飞机对澳洲空军另一架飞机的危险拦截。据澳洲广播公司 ABC 报道，新的声明将会致力于补充日澳两国的互惠准入协定，该协定旨在促进联合训练和加强互操作性。不过澳洲当局目前担心，根据该协议，澳洲军事人员可能面临死刑。澳洲法律委员会呼吁联邦政府在保障措施到位之前暂缓实施该条约。乌克兰当局研判俄军17号对基辅发动的自杀式无人机攻击，使用的是伊朗制造的见证者136。泽连斯基17号晚发表电视谈话提到，只要俄罗斯发动恐怖攻击的机会越少，战争就能够越早结束。俄罗斯在战场上没有任何机会，他们试图用恐惧来弥补其军事失败。泽连斯基引述乌克兰情报部门数据，指出俄罗斯从伊朗订购2400架无人机。华府智库战争研究所15号公布的最新战情评估报告指出，美国军事分析加弗里曼认为，俄罗斯使用伊朗制造的见证者136无人机袭击，可能对民用基础设施造成巨大破坏，造成很多人死亡和受伤，目的在于优先对乌克兰平民制造心理恐怖效应，而并非实现有形的战场影响，不会改变战争走向。战争研究所还指出，乌克兰和俄罗斯的 Telegram 频道报道了来自伊朗消息来源的外泄消息，说俄罗斯已经向伊朗购买了数量不详的阿拉12无人机，据称该无人机比见证者136更快更具破坏性。伊朗陆军参谋长海达里曾经在9月初宣称，阿拉12无人机具有独特的远程能力，可以从伊朗的基地打击特拉维夫和海法等以色列城市，同伊朗的所有武器一样，关于阿拉12的战力和特性的信息很少。该无人机在2019年首次演示，是2015年公开展示阿拉11的升级款。 伊朗嘅宿敌以色列被激怒，以色列侨民事务部长夏伊16号喺 Twitter 发文表示，有报道话伊朗正在提供弹道飞弹俾俄罗斯。毋庸置疑，以色列应该喺呢一场血腥嘅冲突当中选边站，就好似美国仲有北约提供嘅咁样，乌克兰应该接受军事援助啦。分析指出，咁样意味住不想卷入俄乌战争嘅以色列转向支持乌克兰，而咁样恐怕会导致战争再次升级。港人日前在中共驻曼彻斯特总领事馆外抗议期间，有人被拖入领事馆围殴的事件持续发酵。英国外相已经传召在伦敦的中共驻英大使馆临时代办，表达英国政府对事件的深切关注。英国国会下议院18号下午就事件进行紧急质询。英国国务大臣诺曼告诉国会，外相祁湛明已经要求传召中共代办，向对方表达英国政府极度关注事件，并要求解释。下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卡恩斯表明，英国不可能容许中共在英国国土施以暴力和禁声，要求这个星期内将涉事人员检控或者驱离。诺曼回应指，英国警方和检控部门会独立作出调查和决定，并按照法律程序处理。诺曼重申，和平示威是英国社会核心价值的一部分，在英国领土上的所有人都有权无畏无惧地和平表达意见。他还补充说，涉嫌动手打人的中共大使郑熙元并未被传召。中共召开20大党代会首日，港人组织在曼彻斯特发起对准政权包围中国领事馆行动的和平集会。抗议期间，有多个佩戴防护装备的人士从中领馆冲出，抢走抗议者摆放的巨大画作，并袭击尝试阻止的民众。其中一名香港人被拉入领事馆范围内，遭多人围殴，后来被英国警察冲入领馆内救出。现场有消息指，中共驻曼彻斯特总领事郑熙元在冲突当中现身，踢打抗议民众及扯下抗议标语。除了郑熙元之外，网络消息指涉嫌打人的战狼团还包括领事高连甲、参赞陈伟、副总领事范影杰等。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继17号声称对事件不知情之后，18号就反指滋扰分子非法进入领事院舍，危害中方管舍安全，要求英方加强保安。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18号出席行政会议前，亦都拒绝就此事发表评论，仅话相信当地政府会按照维也纳公约和当地法律处理。今日嘅报道就到呢一度。如果你喜欢我哋嘅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同埋订阅。我哋下次再见。